OK， 弟兄姊妹平安。啊，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到二十一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到二十一节，下面我给弟兄们来念一段这段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三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即使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即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从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是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感谢你在创世之初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真的感谢你，请你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通过使徒彼得他的话语，来让我们来更加的认识你，也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就把今天下面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使用，也求主特别来打开弟兄姊妹的心门，让圣灵带领我们来进入你的天庭，来领受你的祝福。也求主高孩子的口，让孩子口成为你话语的管道，让孩子所讲出来的不单单是能造就弟兄姊妹，也更能造就孩子自己。主啊，谢谢你，求你保守以下时间，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OK 啊，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到第二十一节啊，并且的题目就是生活在天父的面前。彼得前书主要是教导我们在艰苦的属灵环境当中，基督徒要活出得胜的生命，不失去盼望，不变得苦读，依然信靠主，等候主的再来。上一次跟弟兄们分享的是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三到第十二节，活泼的盼望。彼得他这样来勉励基督徒他说神赐给基督徒从天上的基业和立末世为显现的救恩， 就是基督徒在试炼当中要存活泼的盼望，要盼望天上的基业和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神会让我们遇到不同的试炼，这试炼是对我们有益的，在神眼里这试炼是短暂的，在我们眼里这试炼有时候会有忧愁痛苦难处，但在试炼当中神也会加添给我们力量，圣灵会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所以在试炼中我们应该是有活泼的盼望。耶稣基督是我们出熟的果子，我们大家都知道他道成肉身，他为我们受苦来到这个世上，这也预示着我们在这个世上一定会受苦。耶稣基督得荣耀，信徒最终也会得荣耀，因此在受苦当中我们要有活泼的盼望。这就是使徒彼得在勉励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说我们在试炼当中要有活泼的盼望。那么基督徒如何行在试炼中才会有活泼的盼望呢？这就是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内容，也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到二十一节。我今天将会分四段跟弟兄姊妹分享。第一段就是专心等候主的再来，就是第十三节的内容。第二段就是圣洁的生活，就是第十四和到第十六节的内容。第三段就是敬畏的心，就是十七到十九节的内容。第四段就是坚固的信心，就是二十到二十一节的内容。我们来先分享第一部分，就是专心等候主的再来。所以彼得在第十三节这样教导我们，他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做书上你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这个第十三节前两个字所以啊，就是指基督徒啊，从彼得前书前面所讲到的，就是刚才我说我们跟弟兄们分享的第三到第四节的描述，就是天上的基业和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个所以呢，就把这些与本节啊这个信徒应有的责任来联系起来。约束你们的心，实际上是有两层意思，还有两层意思。首先，我们对自己的心怀意念要有所限制，不能凭自己的自由意志来放纵。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带领，不受世上各种试探、情欲和虚荣的影响，不能任凭自己的自由意志来放纵。圣经上来讲，贪心就是拜偶像，恨人就是杀人，看见女人起了奸淫的心就犯了奸淫的罪。所以说彼得在这里来教导我们要对自己的心怀意念要有限制，不能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去放纵。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不要受世界的干扰。另外，约束你们的心，原文做书上你们心中的腰啊，书上你们心中的腰，就是我们那个经文它有个口号里面，它就书上你们心中的腰。那为什么彼得会说书上你们心中的腰呢？这和古代东方人的着装有关，他们都是穿着长袍马褂，这个又宽松又肥大，所以工作前呢必须的准备好，就是把衣服用带子拦腰绑紧，宽大的衣服要梳起来， 所以书上你们的心的意思就是预备好我们的心思意念，等候主的再来。所以我们在试炼当中，如果失去了侍奉主的信心，心思游荡，不能专心，这可能就是我们放松了属灵的腰带，专顾自己的事，没专注在主身上。所以彼得提醒信徒要谨慎自守，不要放松属灵的腰带。我们要警醒防备魔鬼撒旦的试探诱惑，不要过度地专注自己的事业、财富、名誉和权力，因为这些会使我们的心思混淆，陷入魔鬼撒旦的圈套。另外呢，谨慎自守也有谦卑之意，因为谦卑会使我们更加的谨慎，骄傲会使人狂傲自大，认为自己都是对的，不顺服权柄，脱离弟兄姊妹，不能谨慎自守。所以说我们要听从使徒彼得的教训，谨慎自守，保守心中的戒备，不被世上的情欲搅扰，不受异端的迷惑，在凡事上有节制，警醒谨守，谦卑等候主的再来。那么怎样警醒谨守谦卑等候主的再来呢？那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当中十个童女的比喻，这记得在马太福音第25章第1到第13节，耶稣基督是这样讲的，他说，那时天国好像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因为我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买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说，主啊主啊，请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就是耶稣基督比喻和十个童女的比喻。这5个聪明的童女是比喻真正的基督徒，他们是在主里重生得救的人，他们手里拿着灯，说明他们有真正的信仰，他们也预备好了油，说明他们在生活上也有实质的行动。这油在圣经里常常象征着圣灵，所以聪明的童女是被圣灵充满的，而愚拙的童女则没有。所以我们希望今天在教会里，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只是手里拿着一盏灯，而且还要有足够的油。所以说主耶稣基督的比喻说明了一切，就是要警醒谨守谦卑等候主的再来，是信徒每时每刻的功课。所以我们要本着迎接主再来的态度，在圣灵的带领下天天敬虔度日，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使徒彼得接着讲，他说要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圣灵重生使信徒得救，是救恩的开始，耶稣基督再来时救恩才得以完成，在这期间就是成圣的过程。所以说成圣是靠圣灵的带领，专心盼望主再来，这个是我们成圣的动力。成圣是靠圣灵的带领，专心盼望主再来是信徒成圣的动力。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第二到第四节他这样讲，他说你们心思，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下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葬在神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当我们受到试炼时，遇到愁苦和忧愁的时候，不要老去想这些忧愁和痛苦，我们要想天上的事，这样就能转移忧愁和痛苦。所以在此使徒彼得劝勉那些受苦的信徒要专心盼望耶稣基督的显现，因为主再来的时候救恩就得以完成，也就是彻底告别了忧愁和痛苦。正如保罗所说的那样啊，到那个时候啊，那真是好的无比。这是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段。我们要生活在天父的面前，等候主的再来。第二段就是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是在第十四到第十六节，使徒彼得这样讲，第十四节他说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门卫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即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彼得在这里劝勉在试炼中的信徒要过更圣洁的生活，使喜乐的盼望有真实的感觉。彼得在劝勉在试炼的信徒要过圣洁的生活，因为这样使喜乐的盼望有真实的感觉。反之我们若不顺过不顺的生活，犯罪神的管教就会临到我们，直到我们认罪悔改。所以在这里使徒彼得给出了两个理由，说明我们如何应该过圣洁的生活。首先彼得说因为你们已作顺命的儿女，顺命的儿女，刚才这个教会弟兄带领祷告的时候就提到了啊，我们要做顺命的儿女啊，顺命啊，就是在第十节的话，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式。那这个顺命，什么是顺命呢？那当然就是顺服主的命令，顺服圣灵的带领，顺服在神的话语之下。所以信徒在没有信主之前是蒙昧无知的，对自己的内心的误会与神的公义的审判毫不知情，放纵私欲过最终之乐的生活。那我们重生得救之后呢，知道这并不是圣经教导我们的自由的生活啊，也就是说放纵私欲过最终之乐的生活，当我们得救以后的话，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圣经教导我们的自由的生活。那么什么是自由的生活呢？ 主耶稣在马太在这个约翰福音当中这样对犹太人讲，他说：“所以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天父的儿子，那指的就是主耶稣，啊，主耶稣就是天父的儿子，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真正的自由，这样你们就是顺命的儿女。信徒在试验过程当中过圣洁生活的第二个理由，就是因为我们是神，我们的神是圣洁的，这是在十五节和十六节彼得这样讲，他说：“那招你们的即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常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上面彼得讲，不要效法从前蒙为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信徒要效法什么呢？那就是神的圣洁啊，神的圣洁，因为那招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里实际上是彼得引用了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啊，利未记这样讲，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你们也不可因在地上的爬行动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本段长老在主日学分享神圣洁的属性的时候，一再的跟弟兄姊妹强调，神圣洁的属性是神本体性的、至高的、完全的、超越性的，而且神圣洁的属性是神将他与其他一切塑造之物完全的隔裂开来。在旧约，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将他们分别为圣出来。神用圣洁的属性使以色列民得以洁净，这个就是他们的礼仪力啊，礼仪力。例如，他们不吃洁净的，他们不吃不洁净的动物的肉，他们用无瑕疵的羔羊来献祭赎罪。所以，以色列民的礼仪力将他们与外邦人完全隔裂开来。那么在新约，神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耶稣基督用他十字架上的宝血与我们立了新约，用他的宝血使我们得以洁净。所以上帝洁净的属性也临到了我们，将我们与不幸的人完全的隔裂开来。这就是洪江长老在给我们分享上帝圣洁的属性的时候给我们讲的三个切割啊，三个切割。所以神的圣洁的属性是绝对的，无罪无瑕疵，不能被魔鬼所试探。信徒的圣洁实质上是界定了信徒的心思意念、行事为人与得救前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有天壤的之别。虽然今世我们活在肉身时会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以及魔鬼撒旦的试探，无法像神那样圣洁，但神的圣洁是我们行事为人的生活的目标。这就是基督徒新生活的态度。上面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我们的罪归在了他的身上，把他的义归在了我们身上，神已把我们算为圣洁。我们知道这是神给我们浩大的恩典，因此我们在试炼当中 我们不要有抱怨，不要变得苦毒，不要埋怨，要更加的爱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减低侍奉神的热情，不是对神信心的动摇，而是更爱教会，更爱神，要更应该存感恩的心，顺服主的命令，远离罪恶，过圣洁的生活。这是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二段，在试炼中要过圣洁的生活。第三段就是敬畏的心，在第十七节和第十九节，使徒彼得这样讲。第十七节他说，你们即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样在这里彼得教导我们，若不存敬畏的心，按父所赐给我们圣洁的生命去度日，将来必要按主公义的法则来严厉的审判。所以说神是不偏待人的，他不单要会为我们伸冤，也会按个人的行为来审判我们。因此当我们落入苦难中的时候，不要急于的去求让神实行公义，好像我们是清白无辜。首先要审查我们自己有没有存敬畏的心行事为人，有没有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追求圣洁。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不会存敬畏的心，也不相信神公义的审判。有的人甚至会傲慢地叫嚣，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但基督徒知道神是创造宇宙万物并掌管宇宙万物的神，正像生命记第十章第十七节这样讲，他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你们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先知约珥在向犹太人呼吁的时候也这样讲，是在约珥书的第二章第十一节，他说，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约珥先知今天仍然向神的子民呼唤，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担得起呢？约珥先知今天仍然向你向我呼喊，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担得起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向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存敬畏的心。彼得接着讲，他说，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这是彼得再次提到要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这说明信徒在世上生活上，在世上生活上应该有的态度，要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寄居者啊，信徒要把自己在这个世上的生活要看成是寄居的，对世界上一切的物质的需求不必过于的认真啊。我们大家都有这个体会，当你刚来美国的时候啊，你先就去租房去住啊，租房去住。我记得我们刚来美国的前八九年间啊，我们就是租房啊，每一两年的话还换一个地方，因为每年的房租要涨，就涨了的话就赶快换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有八九年，还有可能住了 四五个地方啊，四五个地方啊。所以当你搬进这个啊，这个你要租的地方的时候的话，你首先看就是这个地方大小就完了，你不会太去仔细去看看这个厨房这个地板是不是瓷砖啊，是不是这个有没有抽烟机啊，你也不会去关心这个客厅里这个灯是不是不太好，换一个大的这个吊灯啊，卧室你也不会去想想，哎呀，是不是我再换一个舒服的地毯等等，你不会去想这些的啊。像我们那个时候搬进去以后啊，那个卧室在外面捡一个床垫放进去就完了啊，放进去完了，那也住了四五年的时间，对不对？这个饭厅里，你那时候可能也没有这个什么搬椅，就是一个饭厅。啊，在外面捡一些桌椅板凳放在那，能够一个地方吃饭就行了啊。那么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因为你要知道，你这是你租的地方，你租的地方，也许你明年的话，你就不在这儿住了，所以说你不会在这个房子里面花太多的心思啊，花太多心思啊。所以说的话，同样，我们作为基督徒。啊，因为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我们不要太专注地上的生活，要存敬畏神的心，要关注将来天上的事。这里敬畏虽然有惧怕的意思，但是并不是惧怕刑罚，乃是信徒由于认识到神的圣洁威荣与无限的崇高和伟大，信徒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这个恭敬而战胜的态度，这种惧怕并无刑罚的成分，所以由的只是尊重敬爱的成分。所以敬畏神就是从心底里敬爱神啊，敬畏神就是从心底里敬爱神。那彼得接着讲，在第十八节，彼得说，他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并且妹妹，神不仅是我们的创造主，也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一生的主宰。彼得在这样讲，他说知道你们得赎，知道你们得赎，说明彼得指出我们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脱离了罪恶过犯的地位，进入了一个新的地位，就是不属于世界乃属于基督的地位。所以我们是奔走天路的客旅，我们要想望的是天上的家乡。在旧约，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大家对这个故事都非常的熟悉，让他们走出为奴之地，脱离了埃及法老王的奴役。那么今天呢，圣灵领下的恩召临到了我们，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为我们受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战胜了魔鬼撒旦，使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权势。所以我们要感恩敬畏神，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彼得在这里讲到，他说虚妄的行为啊，虚妄行为就是在基督之外凭自己的喜好来追求金钱、名誉、权利等。虽然在今世这些金钱呀、荣誉呀、权利呀啊，这今世实际上是很有用的，也是世人在世上生活的法宝。有钱能让鬼推磨，这就是世人的哲理。但金钱再多，钱财不能救他们脱离永远的死亡，就是彼得说的啊，不能用金银来埋他们赎的罪。所以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 才能得知，让我们得着永生的福若。而且彼得进一步解释，他说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说明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受死，就是旧约那些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被用来献祭赎罪，来预表基督是神的羔羊。所以耶稣基督是真正背负世人罪孽的赎罪羔羊。彼得在这里讲，他说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那表明这些信徒大都是外邦人。那么按照肉体说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外邦人，但感谢主，在耶稣基督里，现在我们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要从谦卑的心敬畏神。弟兄姊妹们，敬畏神就是放下自己，顺服圣灵的带领，敬畏神的话，敬畏神设立的次序。作为一个国家公民，应该遵守国家所制定的合乎圣经的律法，比方说不能杀人，不能抢劫，不能偷盗，不能奸淫，要按时的交税。那作为基督徒呢，要顺服神在教会设立的权柄，那就是牧师、长老、同工会。给儿女们呢，要顺服神在家里所设立的权柄，那就是父母。那么青少年为什么会叛逆？那原因很多，但关键的是不顺服父母，不知父母心。青少年为什么会叛逆？关键是不顺服父母，不知父母心，甚至知道父母心也不愿意去做，也不愿意做。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像小孩子任性，要认真学习神的话语，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敬畏神就是放下自己，顺服圣灵的带领，敬畏神的话，敬畏神设立的次序，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这是我跟弟兄们分享的第三段，生活在天父面前就是要存敬畏神的心。下面跟弟兄们分享第四段，就是坚固的信心，就是第20-21节的内容。使徒彼得在第20节这样讲，他说基督徒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从那从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所以说他说，使徒彼得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这个预先被神知道实际上就是指基督不仅仅预先存在，而且已经预先被神计划好要执行的任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受死，并非神临时所起义，并不是神临时的计划，也不是神不救的措施，而是照神在永恒里的计划，在末世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得救显现的。那么基督道成肉身，末世就开始了。主耶稣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之间，这就是末世。那我们这个不但长老还有一些传道人在我们非常有一直给我们讲，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之间这就是末世。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处在末世的时期。基督是我们信心的来源，我们的信心是因着他 接着彼得说，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所以我们的信心也是因着他，因为耶稣基督曾经声明这样讲，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而彼得讲，他说，我们是借着基督才能认识并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是指神的大能大力运行在基督的身上，使他从死里复活。彼得接着说，他说，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所以说神赐给我们的信心和盼望，是我们基督徒暂时寄居不可缺少的喜乐的源泉。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因着他，也是神赐给我们信心和盼望。这里面有一段经文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给弟兄姊妹念一段，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到第十节这样讲，他说，神极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大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实行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人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心，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大家是不是对这段经文可能非常熟悉？因为上一次主日中牧师给我们讲到的时候，他讲的题目就是唯独因信称义啊，是不是这段经文他就给我们分享了，非常的清楚，就是说我们的信心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是从神来的，神赐给我们的信心，那怎样从我们的身上来发出效果呢？也就是说别人怎么看出我们的信心呢？神赐给了我们信心，我们重生得救，那我们在我们身上怎么来体现出来神赐给我们的信心呢？圣经里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亚伯是信心之父啊，这里面讲就是神应许他的子孙如同天上的星星那样多。我们这上礼拜我们查经的时候，可能刚才讲到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大家要熟悉圣经的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死的时候是175岁但实际上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时候是100岁生以撒那以撒生雅各和以撒的时候实际上都已经60岁。所以说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以撒和雅各其实才10几岁就是把以实玛利算起来，大家可以想想亚伯拉罕死的话，他的子孙是不是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呢？其实他就是就算是以实玛利再有后代，就算是他是四世同堂，也是屈指可数，并不是说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那么圣经里怎么讲呢？希伯来书11章13节这样说，这些人他指的是亚伯拉罕、以撒还有雅各，他们就说都是称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他的子孙实际上是可数的， 那么神应许他的子孙如同天上星星那么多，他是怎么看见呢？是凭着他信心的眼睛从远处看见神赐给他的子孙如同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沙那么多。所以这是旧约的信徒，他是往前看，盼望着旧约的应许，救恩的应许，盼望弥赛亚的降临。今天新约的信徒不单要回头看应许的应验，也就是十字架，还要往前看，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也就是说，我们不单坚信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救恩，同时我们要仰望相信主基督将来要成全我们的救恩。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还没有看到耶稣基督要成全我们的救恩，我们要向亚伯拉罕信心之父，要学习，要用我们的信心的眼睛要去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恩要成就。所以说旧约有许多信心的伟人，那么新约呢也有许多信心的圣徒。你像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拣选的十二个门徒约翰呢，使徒彼得呀，像保罗呀等等。那么今天呢在我们周围呢，实际上也有许多信心的榜样啊，新的榜样。我记得几个月前，洪家长老给我们分享了贾世荣牧师和师母的情况。贾世荣牧师的话，在座的有许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因为我们好多弟兄姊妹都是贾牧师为我们实习，包括我自己啊，包括我自己。所以他们呢，就是把房子卖掉，就是每个人提了两个箱子就去传福音了。我们大多数弟兄姊妹的话也都知道，他们的两个孩子就是贾定和贾如。贾定呢，就在我们这个教会做青少年的传道已经好几年。这两个孩子的话，如果按圣灵的眼光，他们上名校，我们就说这个长春藤学校都没有问题。但是最终他们选择了悉尼神学院，而且他们都毕业，现在在不同的神的这个工厂去工作。我们知道贾定他是今年上半年在悉尼神学院拿到了博士学位，现在是台湾改革宗神学院的客座教授。贾牧师的话，他身体不好他神的仆人呢，所以说的话贾师母的话全力来支持贾牧师的这个施工。所以他们住在那个地方是大费城地区最好的学区，又安全又安静，但他们愿意放弃舒适的生活为主做工，到不熟悉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说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所传的和他们所做的是一致的。贾牧师和圣母真是我们信心的榜样。当然许多牧师和传道人都是我们信心的榜样，我们就不一一列举。那么在我们教会呢，大家也看到神赐给我们很多年长的姊妹，他们确实是神赐给我们的宝贝。我们每当主日崇拜，我们都希望弟兄姊妹早一点来到教会。大家可以看到年长的弟兄姊妹都是非常早的就来到了教会。前一段时间洪亮长老在主日前分享的时候，希望每个弟兄姊妹有什么机会可以分享，也是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踊跃的来分享。我们每周五都有查经，洪亮长老带领我们查经负责是8点。我一般来讲的话提前5分钟就上了，但是当我上完的时候，那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已经在舞台上，他们多么的渴望神的话语。 尤其是在最近这两年疫情当中，我们知道教会有祷告会，有属灵的分享，还有祷告会属灵的分享，每周都有，星期二晚上8点钟。我们这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都不间断地参加，在祷告分享中，他们认真地分享神的话语，踊跃见证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恳切地为教会的师公、牧师、长老、弟兄姊妹祷告。他们真是我们教会信心的榜样。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向信心的伟人学习，向我们周围信心的榜样学习，坚固我们的信心，在艰苦的属灵环境当中要活出得胜的生命，不失去盼望，不变得苦读，依然信靠主，等候主的再来。下面我简单的把我今天给弟兄姊妹分享来总结一下。我今天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彼得前书1章13到21节，生活在圣父的面前。我分4段弟兄姊妹分享。第一段就是专心等候主的再来，就是圣灵重生是我们得救，这是救恩的开始。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救恩才得以完全。当我们受试炼遇到忧愁和痛苦的时候，不要老去想这些忧愁和痛苦，要想天上的事，这样就能转移忧愁和痛苦。也就是使徒彼得劝阻那些受试炼的信徒要专心盼望基督的显现，因为主来的时候我们的救恩就得以完成。第二段就是圣洁的生活，是14节到16节，就是在试炼当中我们不要有抱怨，不要变得苦读，不要埋怨，要更爱弟兄姊妹，不要减低侍奉的热情，不是对神信心的动摇，要更加的爱教会爱神。我们要从感恩的心顺服主的命令，远离罪恶，过圣洁的生活。第三段就是敬畏的心，就是17到19节。就这里敬畏虽然有惧怕的意思，但并不是惧怕刑罚，乃是信徒由于认识到神的圣洁威严与无限的崇高伟大，信徒要从内心深处产生恭敬而战兢的心态。这种惧怕并无刑罚的成分，而是有尊重敬爱的成分。所以说敬畏神就是从心底里敬爱神，放下自己，不任性，顺服圣灵的带领，敬畏神的话，敬畏神圣灵的次序，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以服从心。第四段就是坚固神的，就是坚固的信心，就是20到21节，就是我们要向信心的伟人学习，向我们周围信心的榜样学习，坚固我们的信心，在艰苦的属灵环境当中要活出得胜的生命，不失去盼望，依然信靠主，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一生的主宰。弟兄姊妹们，在神面前我们要敬畏他，靠着主过圣洁的生活，靠着主赐给我们的信心，在世度寄居的日子，警醒等候主的再来。我们祷告。主啊，非常感谢你借着使徒彼得赐给我们这一段话，让我们真正的认识到，主啊，我们在世寄居就要警醒的等候你的再来，因为你再来的时候救恩就得以完全，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入神的国，好的果品。也求主洁净我们的心，顺从圣灵的带领，在这个世上不受魔鬼撒旦的引诱，要过圣洁的生活。也求主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知道主啊，你是何等 为何等全能大而可畏的神。求主让我们谦卑，从心底敬畏不任性，要尊重你在地上所设立的权柄，把我们自己完全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主，你借着信心的伟人、信心的榜样，让我们知道如何让我们在地上如何行。也求主让我们行事为人，心思一念都按照你的话语去做，高举你的名，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